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是不是每一次来到主的面前都是非常的喜乐呢？因为每一次来到主的面前，主向我们显现；每一次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主把他自己的话语赐给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分享，我们奋力寻找，为了耶稣，奋力寻找，为了耶稣。我们来看一段经文，是你今天的读经进度，《约翰福音》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你跟上这个进度了吗？跟上的人举手。哈利路亚，感谢主，哈利路亚。我们当中有许多弟兄姐妹是一年读三遍的，所以你已经这一段经文读过很多遍了，那你今天才追上这个进度的，你也记忆犹新，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第六章，我们从14节看到29节，有一点多，但是我们就认真的来读，求神指教我们每一个字、每一句话进到我们的心里面。准备好了吗？《约翰福音》第六章14节到29节，我们一起来读。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到了晚上，他的门徒下海边去，上了船，要过海往加百农去。天已经黑了，耶稣还没有来到他们那里。忽然狂风大作，海就翻腾起来。门徒摇橹约行了10里多路，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走，渐渐进了船，他们就害怕。耶稣对他们说：“是我，不要怕。”门徒就喜欢接他上船，船立时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第二日，站在海那边的众人知道那里没有别的船，只有一只小船，又知道耶稣没有同他的门徒上船，乃是门徒自己去的。然而有几只小船从提比里亚来，靠近主祝谢后分饼给人吃的地方。众人见耶稣和门徒都不在那里，就上了船往加百农去找耶稣。既在海边找着了，就对他说：“拉比，是几时到这里来的？”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众人问他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弟兄姐妹，这一段经文，有一些你是熟悉的，有一些你在读的时候似懂非懂，有一些你读的时候也许就跳过去了。但是这一段经文，我们从第14节，我们就看到说，耶稣，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所以这一句话在这里，你感觉没头没脑，你打开你的圣经就知道这是有道理的。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这个神迹应该不是只是一个神迹，因为写到约翰写到这里的时候，已经前面记载了许多的神迹。约翰说，耶稣在加利利所行的第一个神迹是水变成酒，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变为可能，怎么会水，淡而无味的水，变成了被酿造的酒呢？就在转眼之间，水就变成了酒，这是耶稣所行的神迹，第一个在加利利所行的神迹，根据约翰的记载。那我们就在第六章的前面，我们也看到了一个神迹，在第五章。那一个神迹是耶稣在毕士大池，毕士大在耶路撒冷， 那里有一个池子叫毕士大池，许多的人都到毕士大池那里去，想要得医治。有一个人瘫痪了38年，38年的瘫子在毕士大池的边上。耶稣叫他起来拿褥子，起来行走，他就自己站起来，拿着他的褥子，褥子就是他的垫子，他躺卧的那一个床垫他就自己拎着他的垫子，拎着他的褥子，拎着他的被子就起来了，就痊愈了。这一个神迹，毕士大池边上的人都看见，也都传出去了。许多的人都知道耶稣行了神迹，一个又一个的神迹，众人都看见。最靠近他们的神迹在第13节前面，第6章第1节到第13节，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五饼二鱼的神迹。有一个小朋友贡献了他的五饼二鱼，五个饼，两条鱼，五个小小的饼，两条小小的鱼。他贡献了五饼二鱼，喂饱了在场的5000个人。圣经的记载说，吃饼的人，男人有5000，所以这五个饼，两条鱼，不是只喂饱5000个人而已。我们平常都简单的说5000个人，事实上，至少10000人，至少你算得再松一点，就有15000个人。所以，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一个又一个，一个又一个，他们就有了一个评语。他们说，这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那就是要来拯救我们的弥赛亚。他们所认知的弥赛亚和这一位先知是什么呢？15节，耶稣说，人是要他做王。做什么王？这里只简单的说做王。如果是做万王之王，耶稣就不必退避，因为他本来就是万王之王。但是这一些人是要来强逼他做地上的王。当时以色列没有国，他们已经亡国了，他们已经亡国了400年，哦，亡国了500、600年。他们没有王，现在的王是罗马人，是罗马人统治以色列这一个地方，统治所有的以色列人、犹太人。这一些人心心念念的是有一个地上的王来救他们脱离罗马人的辖制，脱离他们这一个没有国家、没有自己的君王、没有国籍的这一个。可怜的状况，耶稣知道他们的心，就退开，离开他们。这不是耶稣来地上的目的。他来到这个地上，他行了许多的神迹，帮助了许多人，医治了许多的疾病，不是为了来做地上的王。他本来就是王，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不必受人的爱戴，做地上的王。接下来，我们看到神迹仍然在进行。他的门徒到海边去，他们要坐船过海到加百农去。他们行，耶稣行神迹五饼二鱼的地方是提比利亚，他们要过海到加百农。过海对他们来讲，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赶个公交车、打个车就到哪去了。船是他们的交通工具，海就是他们的道路，所以他们从加利利海的这一侧到那一侧的交通工具就是搭船，他们的高速路就是那个海，所以他们就坐船要往加百农去。耶稣没有跟他们在一起。当他们在船上的时候，狂风大作，海就翻腾起来，这是加利利海的正常现象。加利利海非常大，常常突然就起大风，突然之间海就翻腾，像大海。加利利海其实是个内陆湖，它并不是海，但是它的那个现象 就像海象一样，像大海的现象，狂风大起，海就翻腾。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门徒能够做的事，他们在船上就是要稳住这个船，稳住这个船，拼命的摇，拼命的摇橹，要稳住这个船。千辛万苦行了10里多的路，还没有到对岸。千辛万苦还在那里跟狂风大浪对抗。这个时候，他们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走，渐渐的靠近船。弟兄姐妹，这是人不能做的事。没有一样东西比水的比重重，然后它能够在水上面行走的。人的比重比水重多了，我们走在水面上必定往下沉，水不能够承受我们。耶稣说：“是我，不要怕。”所以这一些门徒亲眼看见耶稣在他们的当中行了一个神迹，就是他在海面上走。当他们欢欢喜喜把耶稣接待到他们的船上的时候，风浪就止息了。这是一个他们所经历的神迹，不只是一个外在的风浪而已，他们经历到他们内在的风浪被平息了。当狂风暴雨的时候，他们的心非常的焦虑，他们的心非常的忧愁，他们的人非常的卖力要对抗这一个环境。但是，当他们把耶稣接到他们船上的时候，风浪就止息了。所以，这是门徒们所看见的，亲眼所看见的。然后，他们不再是摇橹辛苦，船就立刻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就到了加百农。所以，一个又一个的神迹在他们的生命里面彰显，这是夜晚的事。到了第二天，大家都醒来了。那一个海边的人就在那里看着。加百农的人说：“哦，没有别的船，只有一个小船，而且这个小船没有耶稣。”他不知道21节，因为他没有圣经，他不知道。22节说，是门徒自己去的，因为他听说那个船就是门徒自己摇船摇过来。哦，耶稣没有来，所以这一些人就说：“哦，耶稣没有来，门徒在，那就算了，我们就做我们的事吧，我们干我们的活吧。”23节有另外一群人，他们是从提比里亚来，提比里亚就是五饼二鱼神迹的地方。他们从那里来，因为他们说：“哎呦，耶稣跟门徒都不在提比里亚了，所以他们猜他们去了加百农，他们就来了，他们就自己划了一个船去加百农找耶稣。耶稣在加百农，因为门徒坐船去加百农，耶稣在风浪的当中与他们同行去了加百农，所以那一些提比里亚来的人有几只小船，这小船也坐不了几个人，就有几个人就去了。他们非常的卖力、奋力的去寻找，听说耶稣在加百农就去了。22节那里的人听说耶稣没有上船，门徒自己去，我们就不去。23节的这几个人是说，他们都不在提比里亚，所以他们一定在加百农，我们去加百农找。所以这几个人就很卖力的去了加百农，就找着了。25节说，在海那边就找着了，就是加百农。他们就到了加百农，就找着了，就 say hello，拉比，你什么时候来的？我们怎么都不知道啊！我们要知道你在这儿，我们早就来了。这么热情哈，耶稣到底怎么回答他们的？耶稣的回答好像泼了一大盆冷水。我告诉你们，你们找我不是因为见了神迹，是因为吃饼得饱。 这句话有一点点让人费解。五饼二鱼不是神迹吗？是，五饼二鱼是神迹。耶稣说：“我老实的告诉你们，我知道你们的想法。你们是看了神迹，但是你们今天来找我，不是因为我是行神迹的神，是因为你吃饼得饱。你想，这么大的事也要行在我的身上吧？吃饼得饱，吃饼得饱，就是饥饿的人得饱足，有欠缺的人被满足。”有需要的人得了供应，所以你们来找我是因为你有所需要，你们来找我是因为你想我给你一些的满足，不是因为我是行神迹的神。弟兄姐妹，这就是这句话的意思。他们的眼睛见到了神迹。他的心里想到的是，我的米缸，想到的是我的肺炎，想到的是我的感冒，想到的是我的咳嗽，想到的是我这个月的工资，想到的是我的职位，想到的是我在这个地上。还能够怎么样的被尊敬？我的地位，我的钱财。所以27节，耶稣跟他们说：“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在这个地上往来努力，这么奋力的从提比里亚来到加百农来寻找耶稣。”你们这么努力，不要为那个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要为那一个在永恒里有价值的事情奋力。那永生的是什么呢？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那一个存到永生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要知道，耶稣基督是从神而来的礼物，是神所要赐给你的。耶稣讲完这一段话，这些众人28节，你又看到他们的脑袋始终不能够跟耶稣在同一条线上。始终不在一个 level 上，不在一个水平上。耶稣讲的话，他们始终就是用他的眼睛，用他的头脑去想，始终不在耶稣那里。耶稣说：“你们不要为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他们就说：“那我们要做什么呢？哦，那我们要做什么？”我们做什么事，你才会高兴啊？我们做什么事，你才把那个永生的食物给我们呢？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做什么？做什么？这是不是我们常有的事？我们来到教会里，说我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耶稣才会爱我？我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我才能够有永生？我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哦，我不要去教会，因为我不能做。我们最常常的。反对就是，哦，我不能去信这个耶稣，我不能去教会，哦，因为我不能每个礼拜都到，所以我不要去，我不要信耶稣，哦，我没办法奉献，哦，我的经济很拮据的，我不能奉献。我们都是在想我要做什么，哦，我不能去非洲，我不能做，我不能做，我什么也不能做，所以我们以为。我们来到主的面前，要得那存到永生的食物，是我做什么？然后我不能信耶稣，哦，我可能在永生里无份啊，因为我礼拜天我不能去教会，哦，我不能啊，因为我要做的事，上帝不喜欢，那所以我就不要了。哎，弟兄姐妹，这就是一个抉择哈。 我们在做抉择的时候，我们把那个很重要的东西放到一边去了。29节，耶稣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工。”他没有要我们做什么，因为我们无论做什么也换不来恩典。我无论做什么也换不来救恩。我无论放多少的金钱，我无论多么的努力到教会里面去，做这个做那个，也换不来救恩。耶稣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工。我们做什么工？我们什么工也没做。神要赐给我们永生的食物，是你不必做什么，你只要信他所差来的，就是信耶稣是主，信耶稣在十架上为我舍了命，信他在十架上为我成就的救恩，能够救拔我这一个人。”改变我这一个人，赐给我永生的盼望，让我这一个人在地上能够活出来，是个活人，活出来不一样的人。我信耶稣要为我做这一切的事，我信这是神所要赐给我的恩惠，我就得着了永生的食物。那我要为这个而努力。劳力的意思不是你做什么来换取。耶稣在这里说的劳力的意思是你奋力的要进神的国，像那几个从提比利亚来的人，奋力的要去寻找耶稣。不过可惜的是，他们寻找的是食物，他们寻找的是他所看为地上宝贵的物质性的东西，耶稣说：“你要奋力的寻找，奋力的去得着那存到永生的。怎么个奋力法？就是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信他的话语是可靠的，信耶稣，信我们的神，从创世直到世界的末了。”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信实的，是可靠的，是信得过的。信我在难处的当中，他会从海面上走过来拉扶我；我信狂风暴浪的当中，他会止息风浪；我信我缺乏的时候，他会供应我；我信我的疾病，他医治我。信。所以我是为了耶稣基督奋力的靠近耶稣基督，我相信耶稣所说的话，这个是要奋力的，因为我们很容易就被别的话拉走了，我们很容易就被你脑子里面的等级拉走了，你的在你脑子里面的一些的排列，你很容易。所以，信要奋力。到底信是什么呢？希伯来书里面给我们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没有看见，我就相信神要为我成就。我不是看见了，吃到五饼二鱼的那个饼了，我吃到那个鱼了，我才说哦。我盼望的得着了，是我还没有得着，我就知道耶稣能。我看到那个五个饼两条鱼这么微小，我就知道末后要大过先前，末后会发达。五个饼两条鱼，耶稣如果说这五个饼两条鱼要喂饱我们所有人，他一定能，他一定能。我还没有看到。我就有把握在我的手上，因为耶稣能，耶稣能够叫不可能的变为可能，是耶稣能，不是我能。这就是信，要卖力，因为你很不容易这样子的确信。所以第六节里面说，怎么样能够得赏赐？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到神面前来的，必须信有神，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很多时候，我们其实是不信的。但是，你若奋力，即便你的信心小得像芥菜种，就会有奇妙的事来发生。你奋力的来到神的面前，来靠近他，就得了神的喜悦。因为我相信你能，虽然我还没有看见，我相信你能。我都跟你们说过我的姐夫得医治的事，并不是一个神迹，说啊，我们为他一祷告，他就从植物人转成一个正常人了，并不是，而是那么长的过程，半年多，9个月、10个月，将近1年了，这么长的时间。我的母亲总是跟我姐姐说：“我们来祷告，耶稣能够医治。我们要祷告，耶稣能够医治。我们没有一个人相信。其实，我们只做了一件事，就是祷告。祷告，心里面没有什么把握。我姐姐的儿子是医生，跟妈妈说：‘妈妈，你把你自己过好就好了。爸爸就是这样，就是一个植物人。’”坐也坐不正，讲话也讲不出来，吃东西后来都打了鼻胃管，不能吃了。但是我们都不相信他会好。有一个人在我们家里给我们做工程，那个时候我们在整修，他看到我姐姐，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住在这个我们在施工的地方啊？”我姐姐跟他说了一下。他就说一定会好，那个人是个弟兄，一定会好。我们教会里面就有人就这样子好了，我们就为他祷告祷告，他就好了，一定会好。把我姐姐的信心大幅的提升。我的姐姐每一个礼拜去参加祷告会，自己去自己回家，每一个礼拜天陪我的母亲去主日敬拜，认认真真。我们其实都没有信心。我丢了一本小册子给我姐姐，说：“你就祷告吧，按着这个上面说的祷告。你不会祷告，你就念吧。啊，三十天祷告30天，祷告完，祷告完。我姐姐祷告完30天，说：我祷告完了，我再来30天。又过了30天，她说：我又再来30天，奋力。她就是奋力，神给他们开了一个奇妙的路，非常奇特。”太长了，就不说了。反正我的姐夫现在好了，起来走路了，哈利路亚，会说话了，能够跟我们一起敬拜主了，能够唱诗歌了，能够祷告了。我最惊讶的那一次就是我去看他，他还在那个休养的地方。我想，哎呀，你就是不能说话的嘛，我只是尽我的力为你祷告，我。奋力为你祷告，我奋力祷告。我们祷告完了，就用主祷文，他就开口了。我说：“你会啊？你还记得？”他说：“我当然记得。”就把我吓到了，都会讲话了。就谢谢主，一步又一步，一步又一步，他今天已经健康了。当然，他走路还不是那么稳当，还拿着手杖。全家人出游，去这里去那里，毫无问题。谢谢主，我们到神的面前，信有神，而且相信他会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我们就是在奋力在这一件事上，我奋力的相信我的神是真实的，我奋力的相信我的神是赏赐给寻求他的人。我奋力地寻求他，虽然我的眼睛并没有看到，虽然我的信心小得比芥菜种还小，我就是奋力来到神的面前，我就看到神赏赐下来，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我们以为是这样子才是赏赐，神赏赐给我们的是另外的，是我们没有想象得到的，但是他。就是赏赐，那我就奋力的寻求他，我就知道 这是他的恩典，这是他的赏赐。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就知道这是恩典，这是赏赐。弟兄姐妹，我就得着了存到永生的食物。那永存不坏的食物就在我的里面了。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的信心要接受考验，很多时候我们信不过，很多时候我们妥协，很多时候我们放弃。原因是因为我并没有把我的神放在第一位。我们的信心是要有行为的。我怎么知道你相信？因为我从来不放弃祷告。我的姐姐没有什么信心，没有读过圣经，信主一辈子，没有好好的聚会过。神这样子的，让她每一天、每一天、每一天，即便不会，我也要祷告。神就恩待她。我的姐姐现在认认真真的参加主日敬拜，接受他的牧师给他的栽培跟训练，在教会里面参与一点点小小的服事，高兴得不得了。谢谢主，没有丢弃我们这些小信的人。借着苦难，神把赏赐大大的给下来。感谢赞美神。很多时候，我们经历不到，我们都是看着别人五饼二鱼得了饱足，我们是看着别人划船去找耶稣，我们看着别人奋力的寻求耶稣，然后得着赏赐，生命完全的改变，那永存的食物在他们的里面产生作用。为什么？因为耶稣不是你的首位。我要给大家看几个原则，怎么样？你来测验一下，你怎么知道你是不是紧紧跟随主的人？信耶稣在你的里面是不是扎实的？有五个，有五个，你可以测验你自己的。同侪压力、家庭的压力、法律的压力、监禁的压力。死亡的压力，当这一些事情发生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时候，你做什么选择？你的立场在哪里？信心是有行为的。你说我信这一位神，那人就说：“哎，我怎么都没看你礼拜天去教会啊？”我以前被问过。人家发现我是基督徒，说：“哦，你是基督徒啊！我从来也没看过你吃饭祷告。”他们对基督徒还是有一点认识的，那是我根本从来没有把耶稣放在我的生命里面的任何一个位置。我不是因为压力，我是根本就没有把他放在我的心上，所以我礼拜天什么时候去教会？哎呀，实在是那个我们家那个长辈没事就打电话给我说明天要去教会哦。我实在是因为那一天礼拜天什么事也没得做，电影也看不成，逛街也没逛成，约朋友出去玩也没约成。我说好吧，那我就给这个长辈一点面子，我去一下教会好了。根本就在我的心里是没有地位的。神在我的里面根本就没有地位，信心我根本就不相信，我不信，我搞不清楚耶稣是神的儿子，我当然没有行为，我为什么不谢饭祷告？因为我从来就没有觉得我吃饭该谢谢主，我从来就没有觉得他在我的生命里面有什么作用，他给我多少的恩典，我经历过了，我这一生经历的都是恩典。我从来不知道那是恩典，我从来不知道那是耶稣基督为我成就的，所以人家这样子说我，真的一点也没有歧视我，他说的都是事实。那我们信了主以后， 我们会有压力。你要去教会，你的朋友就跟他说，就会跟你说，哎呀，礼拜天我们去哪去哪嘛，都差你一个人，多可惜呀！哎呀，你马上就心动了，他们不能没有我。礼拜天你就跟你的朋友们去了，人家还没有给你压力呢，我们就自己妥协了。何况，你的朋友说，如果你再去教会，我就不是你的朋友。哎呀，那就严重了，是不是？那你扛得住吗？人家一句狠话都没说，你就投降了，何况有狠话的时候？何况人家拿你的信仰来威胁你的时候？家庭的压力。你的家人说：“今天我们要做什么？做什么不能没有你，你是我们家里很重要的人。”你就投降了，是不是？你的家人说：“啊，你拿教会这么多钱啊？你奉献这么多钱去教会，你捐给教会这么多钱啊？”你马上就受到压力了。我的父亲信主了以后。他对于一些的真理并不是很明白。我自己回到教会以后，谢谢主，主给我很顺服，主真是在我的里面加力量给我。我被主提醒光照了以后，我就把我自从参加工作以来所挣的钱，我都没有十一奉献，因为我根本不认识这一位神，我也不懂真理，也不懂教会的教导。我没有奉献过，只有我读书的时候拿了一点奖学金，拿了一些钱。我的母亲说我要为你十一奉献，那是她替我，她把这个钱拿去给我做了十一奉献。我自己从来没有十一奉献。后来我被神光照，我就把我参加工作以来这么多年赚的钱，应该要有十分之一的，我还给神。我把我那一年的年终的奖金拿来奉献给神，我说主对不起，我实在是还不起，我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十分之一，那我就把这一个月的奖金全然的奉献，当做我对过去的十分之一的亏欠吧，请你接受。从那一次开始，每一个月十分之一奉献不少，而且我都是比我的工资还要多一点的十分之一，比如说我的工资是5761块，我就奉献6000。后来我们每一年要报税，我做不来那些报税的事，我爸爸有会计，我就把这一些，这些单据，可以报税减税，因为我们奉献可以扣抵一些的税，我就把这一些可以帮助我扣抵税的东西，我就交给了我的爸爸。我说：“哎呀，麻烦你们那个会计帮我帮我报一下税嘛，帮我处理一下。”我爸爸说了一句话：“你拿这么多钱去教会，非常的不高兴。你拿这么多钱去教会，哦，我就知道他不高兴。他有没有奉献，不干我的事。”但是我奉献是我的事，所以我第二年我就不找他，不找他帮我报税，我继续我的十分之一奉献，我不要拿这一笔钱去增加他对于奉献的不满。这是家庭的压力。谢谢主，我没有跌倒在这一件事上。我们经过诉讼的压力吗？有的。有的，法律给我们的压力有吗？谢谢主，我没有进到第四、第五。求主帮助我，让我进到第四、第五的时候，我的主仍然在我的生命里居首位。求主帮助我们。我今天跟大家这样子的分享，是因为我要提醒你。信 用信心来得着那一个永存不坏的食物。在你的行为上，我们若不能够那样子的坚定我们的信心，提出我们的行为，就表示我的神在我的生命里不过是一个选项。这是我抄来的，就5个。前天的烈火特会里面，有一个马来西亚的牧者提出了这五样，深深的在我的里面是个提醒。如果我的信心没有行为，我有压力我就投降，我有一点的诱惑我就投降，有一点点不属神的事情在我的里面我就投降，那就表示神在我的生命里不过是个选项。我的信仰在我的生命里不过是个选项，我因着信心该有的行为不过是个选项，是个 preference。我 prefer 这样，我 prefer 那样，我没有 prefer 我的神，那不过是一个选项，而不是我的必定。如果奉献是我的必定，即便同条。同侪的压力、家庭的压力、诉讼的压力、法律的压力、监禁的压力、死亡的压力，我仍然不退后。这个就叫做必定，这个就是必定，我一定要这样，这是我的 conviction，我必定要这样。弟兄姐妹，我即便有很多的损失，我也必定要来到我主的面前。我损失跟朋友在一起的时间，我损失欢乐的时间，我损失这个宴会，我损失我跟那一些大人物的交往，我损失那一些对我有利益的活动，我仍然选择我的神，prefer my God。它不是你的选项，它是你的第一，是你的必定。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是这样的时候，就有赏赐会在我们的里面，就有奇妙的事要在我们的身上发生。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我们来思考一下。我信心的行为是什么样？每一个主日，我来到教会做什么？我来找什么？每一个主日，我来参加主日的敬拜，我找什么？每一个祷告会，我参加，我在找什么？我找什么？我为什么而来？我为什么读经？我为什么打卡？我为什么参加祷告会？我为什么参加小组聚会？我为什么参加这个，参加那个？我为什么不？我为什么不？我为什么来？我为什么不？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些的思考。很多时候，我们来到教会，因为我们觉得对我修身养性有帮助。我来到教会，我参加主日敬拜，因为这里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人，这里有一群善良的人，这里有一群清洁的人。我来到这里来陶塑我的品格。我为什么要让我的孩子读圣经？因为我要陶塑他的品格。我为什么让我的孩子来这里？因为这里有好朋友。哦，我为什么来参加主日敬拜？啊，来净化一下我的心灵。你为什么不来？哦，因为有一个更好玩的活动。我为什么不来？因为有一个更有乐趣的事物在等我。我为什么不来？因为那个活动能够开发我的才能，开发我的潜力。哦，因为那个课程对我的工作太有帮助了。 哦，你为什么没有来？因为那是我的爱好，所以我要去做我喜欢做的事。弟兄姐妹，信仰，你的信心和你的行为取决于什么？取决于你的选项吗？耶稣永远排不上队，跟我以前一样，没事了，那一天没街可逛了，走不动了。逛街我从来没有走不动的，看电影我从来没有失去兴趣的，真的没有好电影。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没有优惠票，常常我会得到一些看电影的优惠，那一天没有，所以不看，都没有这一些活动了，我就去教会，我就有信心的行为了。弟兄姐妹，耶稣好难排上你的队啊。你要不要去祷告会？不要，我今天晚上很忙，我今天晚上要做这个，要做那个，我要去参观这个，我要去参观那个，我要做什么？我要读这个，我要读那个。耶稣永远排不上队，排上队你也给他5分钟就走人了。哎，我来了，我来了，给传道人面子，给耶稣面子，耶稣不必，耶稣没有那么羞辱。不要羞辱耶稣，这几天我们有10多位弟兄姊妹，加起来有20多位。有人来，有人去，有人参加，有人不参加，有人上班，有人这个那个。我们有20多位弟兄姐妹参加了线上的烈火聚会。那他们在现场有多少人？6000多个人。6000多个人参加烈火特会，我相信我们当中也有很多人亲自参加过烈火的，这个真是神给我们的恩典。那从1997年我自己开始去韩国参加韩国的特会，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我没那么热情。我参加第一次，哎呀，大受感动，痛哭流涕，从来没有过那样子的属灵的经历。后面我就不去了，因为我觉得我得着了，有啊，可以了，够了。不论是我们带着弟兄姐妹去韩国，或者我们带马来西亚的弟兄姐妹，他们的牧者带着几百个人到台湾参加烈火，同样的问题都发生。我们台湾的弟兄姐妹看见教会这样子的热切，让我们去韩国参加特别的聚会。就问了一句话：“台湾的神跟韩国的神不一样吗？你们干嘛要去韩国？”马来西亚的牧者把他们的弟兄姐妹邀请其他的牧者来台湾参加烈火，同样的问题：我们马来西亚的神跟台湾的神不一样吗？这些人都很有学问，他们都对神有一个认知，就是神是一样的。我们要给他100分，是马来西亚的神、台湾的神、韩国的神都是一样的，但是我要给他0分，因为韩国的基督徒不一样，台湾那6000个人不一样，马来西亚那400个人不一样，神是一样的神，在神面前敬拜的态度不一样，就带出神的不一样的工作。神是一样的，参加的人不一样。我带着一个谦卑、寻求奋力的心去参加，我的神就变大了。我无所谓，3天打鱼2天晒网，我的神就这么小。神是一样的神，他的不一样在于你的态度。其实我们做牧者的，很多时候。也是很不可慕的，因为我们每天的生活都多么的靠近神啊！我每一天早上5点钟就起来，有的时候赖一下床，5点半起来，我起来我就读，我就灵修，我就靠近神，我就敬拜。 我就亲近神，我就写我的灵修笔记。我写完了，我高兴得不得了。我祷告完了，我就读我的圣经。我参加那个一天1小时的打卡群，我就把那1个小时的进度就读完了。我自己的安排，我就读完了1个小时。然后7点半，我就开始给每一个群开始发早安，耶稣爱你，给你一句经文。我发完了，我就上我们的培根，把培根里面给我的感动来跟大家分享，是不是？你知道我是这样做的人，你感受到我这样做的人，举手。每一天，你7点半就会收到我给你发的图片，然后你就会在我的朋友圈里面看到我发的培根，是不是？2个小时、3个小时，我快乐得很，我满足得很。我需要去烈火吗？我需要再被神焚烧吗？我觉得我并不需要哈。但是我为了鼓励你，所以我就跟你全程参加。我为了鼓励你，我为了支持你，我为了让你知道牧师也在呀。我没有去现场，我就在线上。弟兄姐妹都问我，你为什么在线上？我说，因为我线上有羊，羊在线上，所以牧者要在线上，因为我要跟他们一起祷告，因为我要看他怎么聚会，因为在祷告的时候，我要为他祝福祷告，我看着屏幕为他祝福祷告，所以我在线上。弟兄姐妹，我需要参加烈火吗？我好像不用嘛，但是。我参加烈火，神就向我说话。我第一天，神就向我说话。神说：“你起初爱我的心到哪里去了？你现在只会说说说，做做做。你已经不会流眼泪了，你只会说说说，你已经无感了。”你没有感觉了，你只会做做做做做，你没有感觉了。哎呀，主就让我想起，我还没有当传道人以前，我是怎么样的流泪祷告，为我所服侍的人屈膝流泪祷告，为我的家人屈膝流泪祷告，为神的国度屈膝流泪祷告。我的眼泪去哪里了？我的眼泪到哪里去了？好像寇少恩牧师说，他从前是在媒体里面工作的，他后来当了牧师，他看新闻还是一样，他看播报新闻，他就看哦，这个主播有一点流利啊，这个主播不行，口齿不清，哦，这个灯光不错，这个新闻稿写得蛮好。哦，这一条新闻这样子播放不错，他没有感觉了。求主帮助我们，我就跟神祷告说：“你可以再把感觉给我吗？重新点燃我里面的感觉，重新点燃我起初的心。谢谢主，我这样子祷告完，神就把眼泪还给我了。”神就把那一个起初的爱还给我了，那一个被世界吞没的、被我的工作所吞没的眼泪还给我。弟兄姐妹，我们去参加烈火，看什么，做什么，就是贴近主的心，用主的心来看世界。用主的眼来看世界，不是看烈火的人数。哎呀，他们这么热闹啊，不得了啊，这么盛大，这个规模真不得了。看这个干嘛呢？看怎么敬拜主，贴近主的心。哎呀，他们这个领敬拜的阵仗不得了。的确，我也在神的面前，一面看他们，一面祷告。说主啊，什么时候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敬拜呢？ 他们这样热情的祷告，我说主啊，什么时候我们也有这样的热情呢？主把眼泪还给我，让我在眼泪的当中守望祷告，听一个又一个的故事。我看到台上讲道的牧师，我心里好忧愁；我看到台上领敬拜的同工，我好忧愁。讲道的牧师都是70岁以上的，80岁以上的，年轻一点的60岁，领敬拜的同工是我们当年十几岁的时候，他来到教会，开始在教会里面学习弹吉他，然后开始有一点点的服侍。他现在在台上领敬拜，我都看见白发。都掩不住了，他们都40、50岁了。我们带出来的人都40、50岁了，在台上领敬拜、领祷告，我心里好忧伤啊！我说主啊，能不能再年轻一点呢？能不能再年轻一点呢？我们都这么老了，年轻的人在哪里呀？年轻的人在哪里呀？诗篇145篇的第4节提醒我们这些老年人：这代对那代颂赞你的作为，传扬你的大能。我们的下一代在哪里呀？谢谢主，参加烈火的6000人，我眼睛看，有一半的是年轻人。诗篇71篇，我们这些老年人，年老发白的人，神还把我们留在这里，叫我们把能力指示给下一代，把神的大能指示给后世的人。但是我们距离回天家的日子很近了，下一代在哪里呀？我心里很忧伤，我很忧伤。我说主啊，下一代在哪里呀？我们的下一代也都40、50了，他们的下一代在哪里？谢谢主，主就让我看到一个人，我心里大得安慰。我看他的名字，我看他的教会，我就知道，哦，他姓丁，所以我对他们这一家人特别有印象。他是我们所认识的那一个牧师的第三代。是他的孙子，我猜，没有人告诉我，但是我猜他是孙子。他出来领敬拜、领祷告，我的心就欢喜过来。我说谢谢主，谢谢主，他愿意在那个不起眼的教会里面学习侍奉。那个教会很小，他的祖父过世的时候，他的祖母就把教会接下来了，然后他的爸爸就接教会了。我们都很意外。也从来没有听说过他们有多么的显赫。我看到的这一个孩子，我相信他是孙子，我高兴得很，我感恩得很。然后我看到一个16岁的高中生，在6000个人的面前做见证，讲他怎么信主，讲他怎么得救。敢于告诉所有的人他的那个悲惨的家庭状况，那一个丢人的家庭，我眼泪就流下。谢谢有下一代，有一个大二的学生说：“我愿意献身给耶稣，我要做传道人，我要全时间侍奉主。”谢谢主，主让我看见不只是这几个。不只是这几个，我看见台上几十个年轻人，后来几百个年轻人说愿意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把主放在他生命的第一位。弟兄姐妹，这是神的作为。神把眼泪还给我，重新点燃我起初的心，神就叫我看见。 你看见了吗？你看见了吗？当你那一个起初的心回来的时候，你看见我正在做，也不是我没有为他们祷告，是神安慰我，神让我看见盼望，神让我看见他是真实的神。兄姐妹，你要常常问你自己：我为什么坐在这里参加主日敬拜？我为什么不坐在这里参加主日敬拜？我为什么参加祷告会？我为什么不祷告？我为什么唱诗歌的时候我举双手？我为什么不举？我为什么大家大声祷告的时候我会祷告？为什么大家大声祷告我不能祷告？常常问自己这个问题。信心是有行为的，你信耶稣基督是神所差来的，你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你信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舍命，你得了新生命，这个新生命是跟从前不一样。你信，你就会有行为；你信，你就把耶稣放在首位。你若没有办法把它放在首位，它永远是你的选项之一的话，你就知道你其实并不认识神，你没有信他，你来寻求他不过是想得饼吃饱而已，满足你自己。容许我这样子说，求主帮助，让我们有一个醒思，我是怎么样。我要请大家看一个6分钟的视频，他们两个人不是什么显赫的人物，这两个人就是做了一个他与神相遇了以后，信心带出来行为，信心带出来行为的故事。好，我们来看这两个故事。
我信主至今已经20年了，在参加烈火之前，我是一个忽冷忽热、以自我为中心的基督徒。在2015至2017年间，我们的夫妻关系面对着严峻的挑战，财务状况也每况愈下，我们更是离开了教会，正处于人生的低谷。有一天，我太太邀请我与她一起跟随兴隆教会到台湾参加烈火特会。我告诉他只可以一个人去，他说："那你去吧。"我拒绝了，因为我放不下咖啡店的生意，而且我也完全不认识兴隆教会的弟兄姐妹。但是几个星期后，在一次的工作的时候，我突然被圣灵感动，让我看到我必须站起来，成为我家里的属灵遮盖。我选择顺服以及付代价的去台湾参加烈火特会。我还记得第一个晚上的烈火特会，现场的属灵氛围和大家对上帝的渴慕的敬拜、赞美与祷告的声音，震撼了我，深深触动我的心。我知道我来对了地方，更渴慕每一场特会都被圣灵充满。但是我又害怕我的罪把我与神隔绝，所以我不停地向神认罪悔改，甚至大声地呼求上帝的饶恕与怜悯。在烈火特会期间，我迫切地为着我们的夫妻关系向神祷告。每一次午餐休息时，我都会跑回酒店的房间，跪在床边，痛哭流泪地大声祷告，求神保守我太太的心，挪去她心里的苦毒，修复被我伤害的伤口。在特会中，记得陈少华牧师说，有时候上帝不一定会透过你的胜利与你的成功来彰显他的大能与荣耀，反而他也会透过你的失败与伤痕来让世人知道，他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有时候就是这一些的失败与伤痕可以改变世界。5天特会当中的祷告远远超越了我过去5年的祷告，这让我深深地感受到圣灵的充满与上帝的同在。烈火回来后，我和太太决定星期天休息不开店，到教会守主日。我也开始在教会服事， 虽然星期天大家认为是最能赚钱的一天，但是我们选择了守主日。然而我们的财务状况也在圣灵的带领下越来越好。神灯大大的修复了我们的夫妻关系，在神的带领、看顾与保守之下，我们的夫妻关系也从出埃及、入旷野，到今天的进迦南美地。我和太太都感受到圣灵的带领与帮助，我们把我的人生方向从错误的方向调到对的方向。我的人生 GPS 导航的品牌也从自我为中心换到了圣灵的品牌。我随后也持续参加了2018、2019年的台湾烈火特会。在2019年，我们更是一家四口飞往台湾参加烈火特会。最后，我要感谢郭竹林牧师把台湾烈火带进我的生命，改变我的生命，改写我的人生。一切荣耀赞美都归给主，阿们。
大家好，我是黄美兰，来自马来西亚 Stellan。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我亲历经历主的见证。去年我本身不打算去参加吉隆坡烈火特会，因为我不想放下我手上的事，圣灵开始责备我。那最后我选择顺服啊，跟上帝说 OK， 我答应你，我去。在那个三天里面，我受了非常很多的感动。这些年因为我被身边的人伤害得很重，尤其是我钱就被人家骗了，金钱上也损失了很多，所以这些是我的血汗钱。因为这个钱是我要帮我丈夫医病的，所以我很辛苦很辛苦，我不能放下。所以上帝知道我每天眼泪洗脸，他怜悯我，第一晚就开始哭啊，控制不了我自己的情绪。在每一场听了这些信息的时候，是真的很感动到我心里，知道这就是上帝亲自来安慰我。那时圣灵也感动我，要我出来服侍他。我起初我还有点挣扎，因为我有养了300-400只的鸡，我养了很多鸡，每天都是很忙碌，早上要做工，晚下午还要去养这个鸡，所以没有时间出来服侍。到最后决定了，把一切放下，好好的回去回应上帝的呼召。我把我所有的鸡全部来杀掉，放下这一份的工作，开始出来服侍神、探访。只有是上帝交代我做的事，我都愿意去做。从那时起，我开始真正的感受到神的爱，他每一天都与我同在，对我说话，医治了我心灵的伤痛。这个烈火特会真的给我改变了我的生命，所以我非常感谢。当我一听到今年满就有个烈火特会的消息，我隔天我就立刻叫我的女儿报名，然后我自己也马上报了名。我非常期待这一场的聚会，我也相信你们也来参加，我会在圣殿接待你们。谢谢大家，愿一切荣耀归给我们的主耶稣。
哈利路亚！我要请所有的人，我们站起来。我们听到别人的故事，我呢，我的光景是怎么样？我不知道这两个人对你有没有一些的提醒的作用，请你按着你刚才听他们讲故事的时候的感动，为你自己来祷告，为自己来祷告。他们讲的故事对你产生什么样子的光照提醒，你就为那个来祷告，开声来祷告，开声来祷告。不要客气，把你的感动，把你的领受，把你的被提醒，把你的被光照带到主的面前，一起祷告。哦，哈利路亚，库巴巴巴巴巴巴巴，哦，西巴巴巴巴，别的库巴巴巴巴巴，哦，西巴巴巴巴巴，别的库巴巴巴，哦，西巴巴巴巴，别的库巴巴巴巴，别的库巴，西别的库巴巴巴巴巴，西别的库巴巴巴巴巴，哦，西滴滴滴滴滴滴的库巴，哦，西滴滴的库巴巴巴。我睡个巴巴巴巴巴的哭巴巴巴巴巴，我睡个巴巴巴巴的哭巴。 哦主，可巴巴巴爹的可巴巴巴巴，哦主啊，可巴爹的可巴巴巴巴巴，哦是的，哦是的，我说巴巴巴巴爹的可善爹的可巴巴巴，哦是的，巴巴巴巴爹的可巴巴巴爹，哦是的，爹的可巴巴巴爹的可巴巴，哦主啊。哦，主啊，向我们的心说话，主啊，触动我们的心，主啊，触动我们的心，主啊，触动我们的心。哦，主啊，是个可巴巴巴巴巴巴巴的可巴巴巴巴，哦，是个巴的可巴巴巴巴巴巴的可巴巴，哦，是个的哦，我的主啊，使得我们站立在你的面前，把自己交托给你。哦，主啊，你为我们在十字架上舍命，你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哦，主啊，这是我们明明的经历。主啊，我们明明的这样的经历。哦，主啊，就叫我们不要为明天而担忧。哦，主啊，不要再为自己打算。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专心专意的仰望你。哦，主啊，让我们那一个早晨早早的起来亲近你，哦主啊，让我每一天有你的话语在我的里面，哦主啊，使得你的爱充满浇灌我们，你的爱充满浇灌我们，哦主啊，在我们的身上为我们行大事，哦主啊，早早的把我们叫起来，来亲近你，哦主啊，呼召我们来祷告你，呼召我们来靠近你，呼召我们来亲近你，呼召我们来侍奉你，哦主啊，是。的帮助我们，哦主啊，让我们因为爱你而读经，让我们越读经越爱你，哦主啊，让我们因为爱你而祷告，越祷告越爱你，让我们因为爱你而来敬拜你，越敬拜越爱你，哦主啊，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靠近你，越靠近你越爱你，越靠近你越靠近，越爱你越靠近，越靠近越靠近，哦。哦，主啊，你是我们生命里面的第一位，你是我们生命里面的第一位。哦，主啊，是的，谢谢你。哦，主啊，让我们的信心经得起考验。赞美我的主，谢谢我的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圣灵，我们赞美你。圣灵，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圣灵，我们谢谢你。哈利路亚，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请今天的敬拜同工带领我们唱刚才的最后一首歌。我要请大家为你自己来唱这一首歌，为你自己刚才的祷告来唱这一首诗歌，把自己交在主的手里。
全上帝是我的主，我的神，在他没有什么难成的事，垂听我们一切祈求，保守我们所有思想，加添我们力量和我们的盼望。信实上帝是我的主，我的神，他全然改变我所有的烦恼苦痛，曾经不可能成为可能，曾经死的人如今复活，谁也不能胜过全能主上帝。依然顺服神的话语，将我栽在水深之处。你看他今日为你成就何等伟大的事物，依然顺服神的话语，将我栽在星星之处。信靠主耶稣，在他凡事都能全能上帝。全能上帝是我的主，我的神，在他没有什么难成的事，垂听我们一切祈求，保守我们所有思想，加添我们力量和我们的盼望。 是我一主，我的神，他全然改变我所有的烦恼苦痛，曾经不可能成为可能，曾经死的人如今复活，谁也不能胜过全能主上帝。依然是父神的话语将我撒在随身之处，你看他今日为你成就何等伟大的事物。依然是父神的话语将我撒在心心之处，信靠主耶稣在他们时都能依然顺服神的话语，依然顺服神的话语将我撒在随身之处。你看他今日为你成就何等伟大的事物，依然顺服神的话语将我撒在心心之处，信靠主耶稣在他凡事都能再次依然顺服，依然顺服神的话语将我撒在随身之处。你看他今日为你成就何等伟大的事物，依然顺服神的话语将我撒在心心之处，信靠主耶稣在他凡事都能，信靠主耶稣，信靠主耶稣在他凡事都能，信靠主耶稣，信靠主耶稣在他凡事都能。
哈利路亚，台长将你的感谢归给神，为你自己来祷告。你刚才的那一个感动，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他要成就你，把耶稣放在你生命的第一位，那不可能的事要变为可能，为你自己每一个主日参加主日敬拜，那不可能的事要变为可能，把你每一次参加祷告会，每一天读圣经，每一天参加祷告，参加这个参加那个，读经打卡，交在主的手中，要来越来越爱主，在神凡事都能，你是为了爱主而来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为自己祷告，哈利路亚，赞美耶稣，哈利路亚。哦，我的主，我的神，那在你没有难成就的事。哦，我的主，我的神，在你没有难成就的事。哦，主啊，是的，在你没有难成就的事。哦，主啊，你要翻转我们的生命。哦，主啊，你要在我们的里面提醒我们，光照我们。哦，主啊，将你的爱充满浇灌在我们的里面，因为你在十架上为我们舍命的那一个大爱翻转我们，那一个十架上为我们舍命的爱来充满我们，那一个十架爱为我们舍命的爱激励我们。哦，主啊，让我们快跑跟随你，欢欢喜喜的跟随你。哦，认认真真的读你的话语，认认真真的祷告。哦，我的主，我的神啊，谢谢你在我们的里面，是我们随时的帮助和力量。我们顺服你，把网撒在信心之处，知道你必赏赐给我们，在你凡事都能。哈利路亚，谢谢主，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阿们。台长将感谢归给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跟你边上最少五个人跟他说，我来教会因为这里有耶稣，我来教会因为这里有耶稣，我来教会，
教会遗嘱。